可是虽然都很高尚，但是没有人能比得了啊这位慧持法师。就是有1000个人、2000个人、3000个人，这位法师都是每一种都是第一，可以为人之首。这位法师他有一个在家的姑姑，也出家做比丘尼，他的名字叫道仪。他因为听说在这个长安这个地方佛法大兴，有几千个人呢在那儿翻译经典，他就要到这个长安去看一看这种的情形。于是乎就送他这个慧持法师啊，就送他到这个长安去。在长安无论出家人在家人都对于这位慧持法师是很恭敬的。这当时长安有印度来的法师在那翻译经典，这慧持法师呢就帮他来认识这个中文。所以这一位法师所翻译的经典，这个文字非常通顺，非常的好。在这个时候，他没有好久又回到庐山去。在庐山有个这个豫章的太守，也就是江西有个地方叫豫章，这个太守叫范明，就请他讲法华经。他这一讲法华经，四方的出家人呢就都像云彩都到这个地方来，在千里以外的这些佛教徒都来听他经。他的经典呢讲的也非常之好。当时有这个一个琅琊王寻，也是和这个慧持法师是很好的朋友，那么他就写信问这个范明说，你觉得这个圆公和持公他们两位哪一位啊是最好，哪一位的道德是最高的？那么这个范宁呢就答复他说是啊，这两位啊是贤兄贤弟，就是有道的高僧啊，就是他的哥哥也是个贤人，圣贤的贤人，他的弟弟也是个圣贤的贤人，贤兄贤弟，而得到的高僧。所以呀，一般人 所以这慧远法师是特别的信仰，所以这慧持法师也是特别信仰。那么不但出在家人来信仰，就是出家人也是啊，对这两位法师也是特别恭敬信仰的。可是这个慧持法师啊，性情和他的哥哥慧远法师有多少不同？慧远法师这个人情啊，是很浓厚的，人情味的。慧持法师呢，就很冷淡，也就是一个人呢欢喜人多，一个人呢就欢喜人少。那么在庐山住了一个时期，慧持法师啊，就听说四川那个地方啊，土沃民丰，这个土啊，种地种，无论种什么都很容易生长这个农产品，种什么就收什么，那个老百姓也都很老实的，很朴厚的，就很老实忠厚的。他就打了一个妄想，想什么呢？就想要到四川去教化众生。一方面朝拜峨眉山，一方面呢想要在四川那个地方建立道场。于是乎啊，就对他的师兄，也就是他的哥哥告假，告假前到四川去。他这一告假，他的哥哥定力就跑了，就哭起来，就留他，你不能走啊，你怎么可以到旁的地方去呢？嗯，慧持法师说，我不能不走，我已经打这个妄想，就要满足我这个妄想的需要。慧远法师就说：“说你这个人呢，简直的太特别了。”一般的人都好聚，你为什么就好散？聚就聚到一起，一般人都是欢喜和在一起，你为什么就欢喜要离，要离开？这样不行的，无论如何你不能走。Thank you. 一说，这位慧持法师也就生出一种悲哀心，悲哀心他就啊也落泪，就说了，说你所说的这是一般的徐人的样子，徐人的这种情形，可是俺们如果还是只招这个情爱，常常在一起住，为什么俺们又要出家去欲断爱呢？俺们既然出家，应该不着住这种情爱上啊。所以我现在啊还一定要走，那么你呀、啊、等俺们将来呀、啊、到这个西方极乐世界，那时候再永远呢在一起聚会了。啊，他这样一讲，他的哥哥这慧远法师又把定力又抓回来，又收回来，于是乎两兄弟呀、啊、就洒泪而别，就你也落几滴泪，他也落几滴泪，就洒泪而别。好像那个撒啊，
哦，撒撒就是
嗯
而别，
啊，就分别开了，分别开了，他就向四川那么走，一走就走到荆州。当时荆州这个刺史叫殷仲堪，那做官的，那么对这个慧持法师啊非常尊重。这个桓玄也、啊、在这个地方，嗯，他们两个人呢就很久就都听说这慧远慧持这两位法师的名字，现在这位法师到这儿来了，他们就挽留他在那儿住，他不要走了。可是这个慧持法师一看这两个人，嗯，不太老实，嗯、他是很狡猾的，知道啊，和他们在一起也没有什么大意思，所以就一定要走。他们两个也没有办法留他了，他就从这地方到四川去了。等到达四川，当时啊这四川的刺史就四川的官叫毛巨，这位毛巨早就崇拜慧远大师和那个慧持他们两位，于是乎啊就对这个慧持法师非常的恭敬，啊，就请他住在这个龙渊精舍里边，由这个毛巨来供养他。在这位法师没有到四川以前，四川有两位高僧 一位叫慧眼，一位就叫僧公。这两位法师是啊，在四川的龙象，一般人呢信仰这两位法师。等到慧持法师一到了四川，这两位法师啊，对慧持法师也得五体投地，这么恭敬啊，常常啊来到这个龙渊精舍来亲近这位慧持法师。那么当时四川人呢就有一句徐话，谁去见这个慧持法师呢，这叫登龙门啊。在中国有这么一句话说，一登龙门升价十倍啊，龙门。那么
登
彼岸那个灯，一登龙门升价十倍，就是身价就高了。那么一般人叫去见这个慧持法师就叫登龙门。这位这个僧公法师他啊学问非常的好，智慧也非常高。这位慧眼法师也是修行戒律精严，做一般的僧人的榜样。他们两个人都相信这位慧持法师的，所以那么其他的僧人也都闻风而化。在这个时候，四川有一个人叫焦纵，姓焦名纵，是个武士，他善于打斗，武艺啊很高强，就和这个毛巨来比武，和这个刺水这个官一比武呢，就被他把这个毛巨给杀了。杀了之后，他自己自立为成都王，做四川的王了。他首先呢就召集这个僧人聚会到一起来开一个会，那么用他这种强制的力量来呀，请这慧眼法师和僧公法师他们都去参加这个宴会。因为这个毛巨是慧眼法师他们的护法，他们在四川呢他很护法的，你现在被这个焦纵给杀了，他又请他们去到那地方去开会。于是乎这慧眼法师啊就有一种感触，就很悲哀的样子啊，甚至于啊就哭起来。于是乎这个焦纵就很妒忌了，说好啊，你对这个毛巨这么样子放不下，我把他杀了你就这么悲哀。于是乎啊又派这个暗杀的人呢把这个慧眼法师也给杀了。 杀了当时这个僧空和这个慧持法师啊，就都避难了，跑了，跑到四川有备县，那是个小城市，哎，在那避难。避难这个焦仲啊，他有个侄子叫道甫，他又带着兵啊到这个备县那地方去杀人放火呀，到那地方去做种种的恶事啊，临回来的时候就到达他们所住的这个庙里头，所有的僧人一看这些个兵呢，身上也是血，马身上也是血，这个血人血马，那么很凶恶的，于是乎都吓得逃跑了。唯独这个慧持法师呢，他没有走，在这。于是乎，这个道甫啊，就走到这个慧持法师的身边来了。慧持法师在这儿干什么呢？正在漱口呢，正在灌漱，就是擦牙呢。道甫在他旁边呢，手里拿着宝剑，这么凶神恶煞的样子，很凶恶的这样子，那么拿着宝剑，但是这慧持法师呢，还是用手指头弹这个水呀，这个闪闪呀，一点也都不摇动。可是在这个时候，这个道甫啊，自己就生出惭愧心啊，就脊背上就冒冷汗。冒冷汗就走了，他生大惭愧了啊，到了外边对他这一些个兵啊，随从就说了，说这个伟大的人物啊是与人不同的啊，伟大的人和人不同的，在这个事情过去了，时局也平定了，没有战争了，那么他又回到成都这个龙渊精舍去，在那住，等到有一天呢，他自己就告诉他这些个门人大众啊，说我明天呢，中午的时候12点钟啊，我就要离开你们了，我又要走了。说完了这话呢，他就吩咐啊，说西边那个经典，也都交给啊这个道宏他保管，他东边那个房子的那个法物啊，所有的一切东西啊，就归这个谭兰来保管。但是你们各位啊，以后都要精持戒律，在这个戒律的经上说啊，这个戒就好像平地似的，一切的善法都由这个地而生，由之而生，都从这个戒律生出来的。所以你们要，我走了之后，你们要以戒为师。说完了这话，那么第二天在12点钟，他也是接上双家副座，那么含笑合掌面对着西方啊，就圆寂了。咱们人 小习佛法，依照佛法来修行，为的是什么？个人要回光返照，问一问自己，是为的是什么？有的人说，我小习佛法，因为佛法是一种学问，我愿意增加我的学问，所以我学习佛法。有的人说，我学习佛法是想要修行，所以我要学佛法，因为我不学佛法，我不知道怎么样修行。这两种说的都有点道理，可是啊，只有一点点道理，不是啊完全。完全的是为的什么呢？为的得到真正的自由，得到真正的解脱，什么叫真正自由？只是我知道，我们的国家就是一个自由的国家，父母不管小孩子，小孩子也不要听父母的管。所以自由自在，愿意如何就如何，这就是自由，这叫误解自由。真正的自由，先要不自由，你要先要自由，后有就不自由，你先要不自由，后有才能自由。我所说这个自由和你所知道的自由是不同的，你所知道那个自由是先自由后不自由，我所说这个自由是先不自由后自由。怎么样先不自由呢？先要修行，要学习佛法，要循规蹈矩，要不为非作歹，要宅善而从，不善而改，找到好的就去做去，不好的就要改。我们依照佛法去修行，修行到了啊，那个无拘无束，无挂无碍啊，无人无我，无自无他，无大无小，无内无外啊，无始无终啊，这个境界上返本还原，得到我们那个本来的面目，得到真正的自由。真正自由，我愿意活着就永远都可以活着，我愿意死随时都可以死啊，生死自由啊，所谓造物他不能管我，天地间呢，这说一切万物是天地造的，是天主造的，这个天主那时候都要由我造啊，不单呢那个他不能造我，而且我能造天主，我能造化这个天地，我能造化这个虚空，我能造化这个大脚，啊，今天咱们讲一个笑话啊。 讲的什么笑话呢？我说这个世界天地间呢，大的东西就吃小的东西，好像人就吃猪，吃牛，吃比人小的，吃比人愚痴的。那么这一切的东西，总而言之，大的就可以吃小的，好像鱼之类的。中国有一句话说，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虾米吃紫泥，虾米就吃那个软泥啊。这一句话虽然说的很平淡呢，但是的确是这样的啊。那个大鱼你把它肚开开，里头有很多小鱼它吃的啊，都是这样的，这鱼吃鱼。然后那么说没看见人吃人，没看见人吃人。人呢，因为大家这同类，他知道啊，还不可以互相吃，所以不像鱼那么饿啊，那个鱼就鱼吃鱼。咱们这个天地他吃什么啊？天地就吃人。你看这个人生了，生了，长了，也老了，老了啊，死了，死了，埋到地里头，被地吃了。这个地吃了就给天，生这个天啊。这天地吃这个人，那么什么又吃天地呢？这空，这空，天地太大了，所以就要这空来吃的。好像那个铁呀，那个石头，因为太硬了，那个风刮刮，然后它被它也就小了，那石头也小了啊。这都是虚空吃这个天地。那么什么吃虚空呢？这个脚，大脚，空生大脚中入海一欧法。那空啊，你看很大了，但是比较那个脚物，那个脚字，那个脚物，那个好像海里那一个泡沫那么，那空就好像在那个大海里头一个泡沫那么大，所以最大的就是这个脚。空生大脚中入海一欧法。俺们那个大的东西吃小的东西，小的东西呢又吃大的东西。你看俺们每一个人呢，你看着他像个人似的，你呀 那个臭皮囊里头啊，不知道多少那个菌啊，没有数量，没有数量那么菌，天天呢吃你那个血，喝你那个血，吃你那个肉，不过你自己不知道，等被这个菌啊都吃的阳菌都长大了，你也就死了。所以被这个菌给吃去了啊。今天我讲这么个笑话，这个不管是真是假，你想一想研究，无论是科学哲学，有这么个道理在里头啊。所以要研究起来，用化学试验，你看这一个人身上这有多少菌，那就是吃人呢，那小东西又吃这个大东西，小虫子就吃大虫子，大虫子又吃小虫，这互相来吞食。现在这个菌吃俺们，俺们将来也变成菌，又吃这个菌，这也互相来轮回着吃，你吃我，我吃你，我吃你，你吃我，互相什么时是个中断的时候呢？是个最后的时候呢？就是你得到真正自由了，真正解脱了，和这些个问题都不一样了啊！把这和这些个问题都没了。有一个人告诉我说，是这个事情我办不到，我早就知道你办不到，不用你说我也知道你办不到，时间也不等我了，我也不需要这个时间来等我，我需要咱们早一点开始打坐。但是他们无论哪一位要有什么重要的问题，可以来提出来研究一下。 那个问题呀，不是讲的梦，
对，
那个梦是个比喻，我说的比喻，他不要招到这个梦上，招到这个梦上，这又我，你，譬如，你穿我这个鞋不穿了，又穿这个鞋，这一样的是鞋，我说这个人生啊，好像一个梦似的，但是我告诉你说，现在啊，人生好像梦，没有人相信，人人都不相信这个是个梦，不相信人生是个梦，他不要又追究那个梦去了，那个梦呢，那个境界是虚妄的，你问他能不能修行，就能修行，你做梦，你想天天要做梦，在那个睡着了做梦去修行去，是这样的吗？睡觉睡觉做个梦修行，不是这样，这是人
可惜了，
你不要在头上再安个头来，你不要在这个骑着马又找马，骑着一匹马我再找一匹马，那就又添了多一份执着，我那个是说人生啊就好像梦似的，但是你的现在讲说人生是梦，没有人相信的，不相信。我再举一个比喻，又举一个比喻，举个什么比喻？就好像在你做梦的时候，你做梦的时候啊，有人告诉你了，说哎，你现在正在做梦呢，你在那个梦里头不会相信这个话，等你梦醒了，哦，我方才是做梦，有人告诉我做梦，我都不相信，现在真是做梦了，现在因为醒了，自己没有人告诉也知道是做梦了。那么就好像这个人生呢，本来是个梦，现在有个法师跟你讲说，你现在做梦呢，我现在，我吃的也好，穿的也好，我住的也好，我又有好的丈夫，又有好的太太，又有好的子，好的女，什么都是好的，这怎么是做梦呢？等你开悟了，这原来人生就好像做梦似的，那时候你相信了。我是讲这个比喻，你不要现在竟又找到那个梦上去了，在那追究那个梦到底怎么样的，这简直跑到什么地方去了，这个问题我没有法子答复的。无眼又有百千万万那么多的分别，不是一种，名字是无眼，那么有罗汉的无眼，有辟支佛的无眼，有菩萨的无眼，有佛的无眼，这无眼又有有这个善根，具足善根也会开无眼，有凡夫没有得到这个正果叫报得通，是报得通，报它是果报得到的通，
通是善通的通，
这也是无眼。所以这个无眼呢，你要本来它是属于清净自性里边的一部分，所以这个不是属于那个识，你识你没有发自你有那个识，你自己开无眼，这是要你回者有善根，回者有这个许是修行过，这才能有，不然的时候不会有。
慧勇法师，法界佛教总会创办人、宣化上人，开示于1970年。美国金山圣寺。
在今天我给你们各位讲一位高僧，这一位高僧真是太高了，恐怕比果宁啊还高出两个头。他的名字叫什么名字呢？叫慧勇，慧就智慧的慧， 永就是永远的永。俺们今天晚间讲这位高僧的名字，我就希望啊，您每一个人这个智慧都永远的有，永远的有智慧啊，永远的不没有愚痴。这位法师他什么地方的人呢？他是河北的，河北呀，就进北京的那个地方。徐家的姓呢，姓潘。他也是啊，在这个庐山呢住的。这位法师12岁呀就出家做沙弥。做沙弥有学习经典，也是非常聪明，但是没有啊慧远大师那么聪明，也没有慧持大师那么聪明。他这个虽然没有远和持那么聪明，但是他有个永远的聪明啊，他永远有聪明，这也是不错的。他先呢出家做沙弥，把这个所有的沙弥律他都读熟了，然后就受具足戒。他的师父是谁呢？也是这位印首菩萨道安法师。这道安法师啊收了很多高徒啊，因为他是道安法师的徒弟，所以就和这个慧远法师他们就是师兄弟，做师兄弟。师兄弟呀、啊、就一起发愿要升到西方极乐世界去。等到那个时局很不稳定的，道安法师把他的所有的徒弟都分开到四面八方去住去了。那么就把这个慧远大师又留在那儿住了一个时期。那么这时候这个慧永法师啊就想要和这个慧远大师一起结伴呢到这个罗浮山。罗浮山呢就是我们在广东这个罗浮山也是很有名的一个名山，想要到那地方去啊住茅棚修行。可是这慧远法师被这个道安法师留下了，咱们这个慧永法师他就自己呀想要先到广东啊罗浮山去修行。那么一走到江西，就遇到一个当地的人呢叫陶凡。这个陶凡呢非常的信仰佛教，于是乎啊就留他在这个江西那儿住，留他在江西庐山。他想要走他就不叫他走，一定要留着他啊。在这个时候就有一个很动人的故事。这个陶凡对他说，你如果要是啊不在这儿住啊，想要到广东去， 再就不接近呢出家人了。跪到他面前呢，痛哭流涕，一定要请他住在庐山。于是乎啊，这个慧勇法师看见他这么诚心呢，就住在庐山呢西林寺，在那住下。住下他自己呀，就在这开山修行。他这一生所穿的都是布的衣服，不穿呢其他的丝棉的衣服。也是啊，日中一食，一天只吃一分一餐。他性情非常的朴素，而啊端正，不苟言笑啊。可是他虽然不苟言笑，但是啊面上总是有一种笑容，就好像啊什么果钱差不多啊。无论你什么事情，他很少发脾气，不过有的时候也会发一点脾气，那是是一个小毛病。他所说话无论如何不会得罪人的，得罪就是令人呢不高兴，令对方啊发脾气。无论任何的时候不会叫人发脾气。他最欢喜呀读诵经典，那么又呢善于讲说经典，善于讲说。他在这个庐山西林寺住，自己单单呢造了一个茅棚，在那个岭的上边，在那个山的上边，离这个西林寺啊大约有一两迈要那么远，他自己或者三迈要。他每逢自己在禅观的时候，自己要打禅期了，他自己就到那个自己那个房子里去打禅期。虽然说住在西林寺，但是他常常是自己在那个地方打禅期，每一坐十天二十天呢，这都很平常的事情，不是像俺们坐了一个钟头就把头低低的就打起呼来了不是这样的，这样太没有出息了，这样子简直的，你看你自己一坐就要睡觉。那么他这个房里边呢有一个护法，这护法是个什么呢谁也猜不到。这护法是一个老虎这个老虎啊就好像他自己养的猫一样，就好像他自己养的狗一样很听他招呼，听他话。有的时候有人呢去拜见他去，一看这个老虎就吓跑了，那么他就啊告诉这个老虎的护法说，你先出去到山上去玩一玩了。那么这个虎就听他一说呢，就自己摇头摆尾的，好像那个狗养的狗就自己到那个车上去等着去了，好像那个果魁养那狗是他叫他在车上坐在车里边他也很听话的，虽然不愿意他一个人坐在车里，他也跑回去了。那么这个老虎啊
就和这个刀这个、狗差不多的这个情形啊。等到人走了，那么他又自己回来，又趴到他的面前啊，给他看门口。这个老虎在这一守门口，你说其他的啊，这个野兽就都不敢来了。大哟，这一些个野兽也都是和这个老虎多少都有点交情，有点感情啊，就是该和他都是朋友。他对这些个野兽一说啊，这是我的师傅，你不要给他麻烦，不要来给他麻烦。所以这老虎在这给他当护法。这个每一个人到他那个茅棚里的时候，就有一股特别的香气，这股香气呀、啊，简直从来就没有闻过的，不是像俺们下边那个房里头放那种香水，要这个房里头这个空气不好，它变成香一点，不是那个，啊，它是自然的香，啊，有一种啊香味，因为这个。所以一般人呢就对他很恭敬很信仰。可是他不像这个慧远大师，慧远大师在山上住了30多年也不下山，他有的时候常常下山。有一次下山的晚间回来有晚一点的，走到有个地方叫乌桥，这个乌桥啊就住的有一营兵啊，有一些个兵在那住。这个兵的营长呢这天就喝醉酒了啊，大姚喝的不是高粱酒啊，再不就是茅台酒，决定不是白兰地和威士忌，因为那时候没有，这我知道的。那么喝醉酒，他就骑着一个马，在那个路中间挡着这位慧勇法师啊，不叫他过去，不叫他回山上去。那么在那堵着，大概堵着有一两个钟头了。他也不走，他就和他来对着啊，在那个路中间不叫他过去。你说这位大师啊，发了脾气了。怎么发脾气呢？离着他这个马他要能有2丈多远吧，啊，2丈多远，好像从这儿到那个门那儿这么远，大概就是这样。那么他把他这个主杖啊，就这么拿起来，这么冲着这个马这么一比，就这么讲，好像放枪似的。哇，这个马就跳起来，贴也近，啊，跳起来，把这个营长啊，把这个官呢，就给马身从马身上就掉下来。那么这位大师就把他又扶起来，送他回到营去。他也就回去了，走了回去、啊、这个营长也就摔坏了啊，把胳膊摔断了一只胳膊。那么第二天他酒醒了，他还有一个种回忆啊，知道在头天晚间呢这做错事，所以把胳膊摔断了。第二天呢就到山上去，到西林寺见这个慧勇法师，给他叩头啊，认错，说是：“哎呀，我昨天晚上喝醉了，请法师你不要怪罪我，我这自己呀、啊，罪有应得，所以把胳膊拽坏了，没拽死我这已经是很知足了。”就认向这个法师来叩头顶礼认错。有这个之后，哦，这一般人呢。都知道这位法师不凡， 那么这位法师对这个这个营长就是说，怎么说呢，说啊，这不是我有什么本事叫你这个马经啊或者怎么样，这是护法善神呢，护持戒律的善神呢，他看见你这样的，他要罚一罚你。那么这个营长就说，这是罚的还不太重，我很这个什么感谢你还这个这个护法还留情了。由这个消息一传到四面八方的四乡县的人呢，啊，大家就都来皈依这位法师，所以他的徒弟很多，归出家人在家人都很多很多的啊。这时候在这个江西那儿啊，那个最大的官就叫何无忌，这何无忌啊到这个庐山这个地方请慧远法师和这个慧勇法师慧直法师都去应供，就是啊到那儿去供养。那么这慧远法师呢就带着有100多个出家人，都庄庄严严的，穿袍大衣的，这很威仪啊，一三百威仪三千的这种的严整威仪肃公斋法啊，每一个都是像一个这个罗汉的样子。对，100多人来了。咱这慧勇法师你说怎么样啊，他就穿着一个破衲袍啊，穿着草鞋啊，也就一个人呢，拄着一个拐杖啊，拖着钵，这么一个人来的。但是很奇怪的，这个慧勇法师这么样高谈阔论呢，所讲的都是很有道理的，那么很庄严的，可是这些个人到这个会的人，这些个在家人对这个慧勇法师更特别恭敬啊。他虽然后有来，又不庄严，又就一个人，但是这一般人一看他是一个真正修行的样子，所以啊就对他叩头顶礼的，想得到他这种修行的福报。由这个看来呀，这位法师啊当时啊这个道德恐怕比慧远法师都高。在这个晋朝义熙十年那个时候，他有一天就有病的时候，他还是啊照常念佛，专念得更精勤了，更守戒律啊，更修行了。那么在这个躺到床上也不能起身，他还是照常念佛，面上啊很欢喜的这个样子。等到有一天呢，他就自己要起身，就很欢喜的。这个一些个徒弟就问说，你个做什么要起身呢？他说佛来迎接我来了。说完这佛来迎接我来了，就这么半起半躺的这么头子，这么就往生了啊，就这么样啊，就往生了啊，也不是躺的，也不是坐着，是吧？你看，就这么样就往生了。往生了之后啊，这一般的人呢，听见就是在这个庐山呢，有7天呢放异香，都是有这个异香普遍呀，过了7天才没有。所以这位法师啊，他的道德也很高，他的学问也很高，但是他的徒弟以后啊没有慧远法师那么多啊，他的徒弟啊大家都是累得慌，没有什么成就。慧远法师的徒弟呢就有很大的成就，所以那么他的道德本来比慧远法师高，一般人所知道他的呢就很少。这为什么呢？就因为他的徒弟啊 没有什么有本领的啊，所以这位法师老虎给他做驸马。
嗯，